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圣经里多次提到神的儿子耶稣是医生。耶稣不但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还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病，连破碎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与障碍，耶稣都能够医治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我刚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便告诫自己，我要找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凡事把我放在第一的，愿意陪我做事的人。带着这个梦想，我开始和男朋友交往。我的运气真好，他陪我逛商店，尽管他不喜欢，冬天还居然站在雪地里等我，逢年过节及我的生日都会买礼物和卡片给我。我被他的行为而感动，决定嫁给他。婚后，他对我那赤诚的爱，随着结婚的时间逐渐的冷淡了。结婚不到一年，他又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做助教，每天早上6点钟去学校，晚上11点才回来。我还没有起床，他就走了。晚上我已经睡下，他才回来。虽然我们尽可能的理解对方，但是夫妻的感情是靠彼此相处的时间培养和建立起来的。我来美国之后，因语言不通，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不会与他人交流，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看守的监狱里。孤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和烦恼，内心世界产生了变化，从尽量理解他转变成和他怄气。我的生活从情人般的开始转向彼此抱怨。我曾对他说，你既然没有时间，为什么要我来？他说，等我毕业了，一切就好了。真等到我的丈夫毕业了，他的工作压力又劈头盖脸地迎面而来。他仍然早出晚归，我的感情渐渐地麻木了，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婚后你忙你的事业，我奔我的前程，有时间就在一起，没时间就算拉倒。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婚姻家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决定去跟一对美国夫妇学习英语。因为我执意要去，我丈夫决定送我。这对夫妇是基督徒，用圣经做教材来教我们。我丈夫本想就来一次，但被这对夫妇融洽的家庭气氛而吸引，他也决定参加了学习。想知道这中间的秘诀，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学习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有说不完的话。渐渐的，我和丈夫的沟通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做人、做丈夫、做妻子的秘诀都在圣经里，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开始用神的话、圣经来检查我们的行为。神在圣经中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1章第18节，圣经又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认识神以前，我们做事只想自己，凡事以我为中心。认识神以后，愿意为他人着想，而且说的少了，做的多了。只是我丈夫想要做的，或是对他有益的事，我就会去做。有一次，我丈夫陪朋友去外地会诊，他们需要在凌晨3点钟从家出发，我凌晨2点起来，为他们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还为他准备最喜欢的早点。丈夫看到这一切，紧紧地抱住了我说，感谢神赐给我如此爱妻，我将以同样的爱来爱你。我的丈夫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母亲节时，他会组织孩子们做母亲节的卡片，还为我做特别的早点，并且主动分担家务，洗碗、吸地、清理洗手间等等。我们总喜欢在一起做事，边做边交流。有时我做事的时候，他插不上手，他就不停地为我做肩膀的按摩，并说些感谢和鼓励的话。我们现在简直比恋爱时更甜蜜。神的爱与人间的爱有许多的不同，我感到最大的不同是神的爱是一心一意，不留后路，没有先决条件。在圣经的罗马书第5章第7节到第8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爱吗？在我为自己寻找后路的时候，神却给了我一条真正的出路，以耶稣为救主。耶稣是夫妻恩爱的基础。
身为美国人的我，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受重视，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2009年6月底，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使得整个的市民、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卡基米暗杀。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射击4个子弹，头2次，胸部2次。之后，女朋友自杀了。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和孩子不忠，他犯了奸淫。麦克奈尔有太太和4个孩子，美丽的太太，英俊可爱的孩子，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同一个时候，2009年6月，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尚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 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49岁的尚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问她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女州民回答说，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但是他不应该向州民撒谎。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你呢？你认为呢？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她会说不算什么吗？2009年11月，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老虎伍兹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一样的问题在眼前，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无论美洲、欧洲、亚洲、英国、日本、中国等，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家庭是神圣的，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外遇呢？外遇会破坏这句话，使这句话变成谎话。外遇会破坏家庭，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界、宗教界都同意，外遇只会破坏家庭，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取笑太太，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就发怒。不，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请让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保守你的心，要控制你的想法，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英俊、强壮、性感、有钱、好谈话等。圣经中的箴言说，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箴言第4章。 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第二，欣赏您的配偶，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以他为乐，让他满足你的心。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贤惠的女子很多，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第31章。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他说，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不可与外人分享。愿你的泉源蒙福，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她如同可爱的母鹿，又如优美的母山羊。愿他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愿他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这年第五章。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各位女性，请让您的言行、衣着、态度、性格、表情、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爱你、以你为荣、以你为乐。第三，时常提醒自己，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如果不小心，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就会迫害你的家庭，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孩子、朋友等人以及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的快乐呢？我请您多多的思考。我是谢德华。
美珍的先生每天忙着工作，早出晚归，回到家里看看电视，吃个饭，又去忙他的了。美珍求他多留几分钟和他说几句话都很困难，他气坏了，因为先生很显然的是把工作摆在他之上。讲到夫妻关系，我相信所有的太太都希望丈夫把自己列在重要的位置，可是大部分的丈夫在做选择的时候，常常会把工作、朋友、父母或是孩子放在太太之前。怎么办呢？跟他大吵一架吗？还是好好训他一顿，对他小以大义？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神是摆在第一位，之后应该是他的妻子、孩子，然后才是其他的事情。怎么让您的先生能够把这个先后次序排好呢？Stormy O'Martian 是一位基督徒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Power of a Praying Wife》。在这本书里面，他建议做妻子的，如果您希望丈夫把您放在第一位，仅次于神的话，您也必须如此。对有小孩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小孩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又要您投入大量的时间跟注意力，一天忙下来，往往没有精神来照顾先生的需要了。即使您没有孩子， 您的工作或是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可能会占据了您大部分的时间。想想，您知道丈夫最近在忙些什么吗？他面临什么样的压力跟挑战？他快不快乐？他有什么烦恼？身体状况最近怎么样？您有多久没有真正的注意他了？把先生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您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在他身上，像您花在孩子或是工作上一样，而是说您有那份心，让他觉得您重视他。值比量重要。有一位太太，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祷告求问神，今天我能够为我的先生做什么，来帮助他、鼓励他，或是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呢？也许之后他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像帮他先生缝个扣子啦、烫件衣服啦，或是替他跑跑腿，提醒他一个重要的约会等等。但是先生却知道，在他太太心里，他占了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当先生的计划跟您的起冲突的时候，您可不可以体贴他的需要，以他为主，试着配合他？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显示出做太太的您是不是把他排在您的前面。比方说，家里多半是谁在发号施令。当您希望先生为您做些事的时候，您是请他做还是吩咐他做？他说话的时候，您会不会停下来看着他，注意听？当他出错的时候，您对他说话的语气是什么样子的？您会不会把他当成个孩子一样指责他？对一个您重视的人，您会想特地拨一些时间跟他单独的相处。对我们的先生，我们也应当如此。我认识一对夫妻，太太每天在晚上小孩上床之后，就会准备一盘小点心，泡杯咖啡，邀先生坐下来跟他谈谈心。先生也多半会很感激这样的安排，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如果您希望丈夫多爱您一点，您也必须多爱他一点。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求神赐给您力量去做您该做的，也求神让您的丈夫多亲近神，不要被世俗的名利给拖跑了。圣经上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要先怎样去待别人。如果您希望丈夫把您放在第一位，别忘了您先得把他放在第一位。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钱又有地位的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他虽然爱他那温柔和虔诚的妻子哈拿，但哈拿却没有生儿育女，因此像那时代其他许多的人一样，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皮尼拿。皮尼拿为他生育了儿女，每年以利加拿都带他的家人上到示罗的会幕去献祭及崇拜上帝。虽然这应该是个欢乐的季节，可是哈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儿女，所以他的对头皮尼拿故意侮辱他。
哎呦呦，哈娜，你又在哭了。快，赶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啦。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像我一样抬头挺胸，像我一样嘻嘻哈哈的。说实在的，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的丈夫就会喜欢你了。 可是皮娜，我知道他爱我，他甚至分鸡肉的时候都拿双份的给我吃。
嗯，我看到了，他当你是有儿子的那样给了你双份。哼，他实在是可怜你呀、啊。我说呀，没有一个丈夫啊喜欢没有儿女的妻子的。
早，大家早，今天大家都好吗？准备吃早饭了。好，首先我们大家低头求上帝祝福我们的食物。哈娜，你又哭了，为什么呢？
对不起，我不饿，你们吃。
爸爸，我知道他为什么哭。
哦，
妈说那是因为他不会生孩子。
对不起啊，我去安慰他，我就回来。哈娜，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不吃饭呢？哈娜，你为什么心里愁闷？听我说，哈娜，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哈娜，
伊丽加娜，回去和皮尼娜跟他的孩子们吃早餐吧，我要去祈求上帝。
靠近会幕的大门，哈娜在上帝面前倾吐内心的苦恼，虽然他的嘴唇在动，但他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知道上帝能了解他的心，这是他的恳求。
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仍将他奉献归还你。耶和华，我愿他终身不剪头发侍奉你和您的百姓。耶和华，求您除去我的羞辱，垂听悲女的祈祷。
大祭司以利年纪很大，坐在圣殿旁边的座位上，看到哈拿的行动，这位老人以为他喝醉了。
夫人，你要醉到几时呢？改掉你喝酒的坏习惯。
哦，祭司大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心意，请不要将我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是因为心中极大的愁苦才在这里祈祷。
哦，那么我的女儿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愿婢女在您眼前蒙恩。上帝的大祭司说，我会得到我所求的，我清楚地听到他这么说了，上帝垂听了我的祈祷。
大家早啊，今天呢、啊、我们要早点吃饭，因为回家的路很长呢。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啊？
是的，
是啊，
差不多预备好了。
哈拿，你今天好吗？
好，很好，今天早晨我的胃口不错。
哈拿，看到你笑我心里真舒服。哦，哈拿，你的心里好像充满了音乐，今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嗯，我让你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特别的原因，你要不要猜猜看？
不，我猜不中，而且猜谜太浪费时间了。
伊丽加娜，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个宝宝，这么多年来这个恐怕不能实现吧。
可是那真的是要实现了，伊丽加娜，我在示罗的时候祈求上帝，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
哈娜，我真为你高兴，也为我们高兴。
我告诉你我在祈祷时许的愿，我告诉上帝，如果他垂顾我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
我就将他归给耶和华，终生侍奉上帝。祭司以利告诉我，要我回家，上帝会将我所求的赐给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心里的秘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对任何人说出来。
想到你能够把你最期望得到的宝贝甘心情愿地奉还给上帝，哈娜，你真正是个伟大的妇人。
不，伊利加拿，我不伟大，我们的上帝才伟大。
哈娜以后的几个月中充满了快乐的期待，期待她儿子的来临。皮尼拿不再讥笑她了。
哈娜，你生了个儿子，一个完美健康的婴儿啊！
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叫萨穆尔，意思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大家听着，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和献年祭，你们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准备？
我留在家里照顾小萨穆尔，到他断了奶以后，我才把他带去奉献给上帝。到那个时候，我会跟大家一块儿去，把孩子留在圣殿里，在那里时常侍奉上帝。
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哈娜，你留在家里照顾宝宝。
哈娜以慈母的全部热情疼爱她的孩子萨姆尔。一天又一天，当她看着她的孩子不断的成长，听他牙牙学语，他更爱他的孩子了。只要小萨姆尔在身边，他每天都充满了欢乐。但是他知道，这样的快乐不久即将结束。等到萨姆尔长得可以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要照着他许的愿，把他带到示罗，留在那里。
爸爸明天会回家吗？
会的，萨姆尔，孩子，来，来，来，坐在妈妈的腿上。
哦，好。妈，你是不是要说故事给我听啊？
我问你，妈妈爱谁？
妈爱我。
对了，萨姆尔爱谁呢？
嗯，妈妈还有爸爸。
还有？
哦，还有上帝。
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妈妈告诉你，在求上帝赐个小儿子的时候许的愿？
嗯，我记得啊。你要带我到圣殿去，留我在那里为上帝服务，就像个小祭司那样。
萨姆尔，明年我们就要上示罗到圣殿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要留在那里吗？
是的，孩子。
但是你不在那里，谁烧饭给我吃呢？
有人给祭司们煮饭，你和大祭司以利一起住，一起吃。现在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妈妈要讲个故事给你听。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myself a word. You did not wait.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Today,欢迎在公立高中教书的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谈谈他的信仰及祷告生活。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谢谢。
不会告诉听众朋友你是怎么开始认识神的？
我很小的时候，我晚上常常会做个梦，说我的父母离世，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经历我的奶奶还有我的外公离世。那时候我就相信我们的生命应该不是仅仅是这样，不是只是经历啊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我出生是70年代，无论是在家庭和学校都没有人告诉我上帝或者是圣经。当我看见宇宙一年四季的变化，看见树木春天发芽冬天枯干，我就相信宇宙间一定有一位上帝在掌管一切。所以高中的时候开始研究哲学，开始研究道教佛教，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星座，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我心里的那种渴慕，还有啊一种心灵的宁静和满足。在2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跟我说圣经还有耶稣基督和上帝，第一次走进教堂听见众人在唱赞美诗，歌颂上帝的爱还有伟大，我记得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位上帝。
这么听起来你是非常重视你心灵的这种渴慕的需要，也很努力的在寻找真理的道路。可是就去教会听听圣歌，听听讲到，内心的这种感情的满足，你就觉得你找到真理，找到真神啦。
你的问的问题非常好啊！我想我信主不仅仅是因为感性的那一部分，另外呢，我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当我开始读圣经以后，我心里也充满了很多疑问啊，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无神论背景下生活的人，所以我开始读《科学与信仰》，还有科学家他们的信仰。我甚至从生物学角度、地质学角度还有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圣经。我越研究我就越发现圣经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来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他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也让我们把这个世界还有这个生命看得更透彻，更有智慧的心去生活。
是的，圣经里的确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然后人要往哪里去，有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答案。那除了读圣经以外，你怎么样来跟神建立关系呢？
嗯，我阅读圣经，我就会知道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所以我就愿意来和神来说话，也就是我们说的祷告。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感谢他又给我一天，让我和他同行，来见证他。晚上的时候，我也会感谢神，让我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样一天。那么在我生命中，无论是我工作还是做家务，我都会随时多方地和神交通。
在圣经里面也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你就开始了这么一个时时祷告的生命，听起来是非常的美好。那么是不是啊，神垂听你所有的祷告祈求，你的生命就是无风无浪，没有任何挑战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知道啊，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地上的孩子跟父亲要东西的时候，父亲也不会什么都满足小孩子，因为父亲知道什么对小孩子是最好的。那么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也就是我们上帝，会照着他的仁慈、怜悯和信实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没错，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神也会借着
一些苦难或者一些不顺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来提升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是这样的，你说的非常对。
你个人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见证，一个经历来说明神虽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但是神其实有更好的旨意在其中？
是的，其实我从小时候就是学霸型的啊，每次都是成绩非常好，但是在我考大学，因为我的志愿没有报好，所以我不但本科没有去了，还去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一个专科学校，所以当时对于这种生命的遗憾和痛苦啊，那个印记非常的深刻，到现在还能记得。但是后来我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完成三年的本科夜大学的课程。我在中国工作了15年以后，我就来到了美国田纳西州，我需要重新考执照。当教育局看了我在中国修的所有课程以后呢，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用再修课了，只要我通过2门考试就可以拿到教师执照。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有好多朋友虽然有硕士博士的学位，还是要花很多钱修了好多课才能够参加这个教师证的认证的考试。听起来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经历，来提升你的啊信靠他的一个关系，是不是？
是的，而且我拿到执照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我也一边教书一边又完成了硕士学位啊，真的是神用了这么多时间，最后终于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吧。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希望听众朋友您也愿意来追寻这么一个全能创天造地的神，让您的生活也有了一个大能的神来作为你的依靠，也能够享受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的生命
啊。是的，因为当我每天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灵的那部分被唤醒，因为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三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身体，来自尘土要归于尘土，另一部分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最独特的那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灵。当我们认识主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另一个彼岸，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圣徒还有我们的天父就在那里等着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和天国。所以我也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每个听众都能够和我们一样不但享受在今世得到平安喜乐的一个过程，也能够享受到神在创世以前给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真实的不死的生命。
谢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听众朋友从中得到祝福。
我们没有任何人不面对生命当中的问题，也许您现在就在面对某一些困难，家庭、工作、健康等，怎么办呢？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做的最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是向神祷告。这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或很长的祷告词，祷告是表达你灵魂的真挚愿望。你祷告的时候可以开口发出声音，也可以不发出声音。你可以静静的只在心里头默祷。祷告可以是私下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它应该是走进你个人内心深处的。事实上，问题越大越深， 我们就越应该多祷告。你知道吗？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向神许下诺言的，只是我们必须信守承诺。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感谢神。我在圣经旧约中读到大卫王正在众多患难中的时候，他就要祷告。是的，在那些日子里，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心里坚固，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安息在这位全能神的怀抱里是多么大的鼓励啊！因此，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请您记得要祷告。我也祝福您天天祷告。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几天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这8个多月以来，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仍旧以 baby 来昵称她。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8-9个国家。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身为母亲的我，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引导她去的地方。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他去，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只是暗自盼望他会吃不了苦，早早打道回府，我也就早日心安。没想到他却甘之如饴，不但不以为苦，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因我深深的知道她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她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更宽广的胸襟，能看得更高更远，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他也必定顺服。
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这八个多月以来，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在她尚未踏出国门，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其后从不间断的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不但自己祷告，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在这段期间，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记得有个星期天，她在非洲凌晨两点多传来简讯说她正在发抖打摆子，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她应该怎么办。因为她在那里正是半夜，而且要颠簸六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我心想远水怎能救得了近火，还是向上帝求救吧。于是和她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将这事交给神。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上帝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女儿马上受到鼓励，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睡了个长长的大觉。起床后居然一切如常，病好了。神说，因为她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她，因为她知道我的名，我要把她安置在高处。她若求告我，我就应允她。她在急难中，我要与她同在，我要搭救她，使她尊贵。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八个多月，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九十一篇里的这段应许，有神的同在与保护。朋友，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祝福您勇于做梦，敢于实现。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No longer dead.
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